我已经坠入爱河，不可自拔。一般人对于爱情的第二个普遍的错误想法，则跟个人的责任感有关，那就是世界告诉我们的，爱是不能控制的。这样的想法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言语当中。比方说，我们形容展开一段热恋为注入爱河，否则就是我们已经疯狂地爱上对方。你很可能听过他人这么说，或许你自己也听说过这些话。为什么我们一定得把爱比作坑洞或者一种精神状态？这样的说法究竟写明了我们对爱保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我想我们之所以用这样较为夸大的类比来形容爱情，是因为这样的说辞可以推卸责任。如果一个人掉进某个洞里，那么又有什么办法掌控这件事？如果某个动物染上了狂犬病，口吐白沫又乱咬人的话，事实上他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可恶的行为，因为他疯了。用这样的字眼来讨论爱情，是不是听起来有些荒谬？我也这么认为，可是我们却很容易用这些说法来表达对爱情的体验。我们把爱情当作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如此以来并有借口不负责任。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有人为了爱情而犯下违反道德、谋杀、强暴以及其他许多的罪恶。或许你我不曾杀人放火，但是或许你为了一段交往关系对父母朋友说谎，或许你曾经在肉体的关系上要求你的对象妥协，但只要爱情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我们便不太可能为他负责任。是的，我们知道自己有时过于鲁莽，是的，我们知道自己很可能在过程中曾经伤害过他人，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是被爱冲昏头脑了吗？当头棒喝。这世界或许用这样的词语去定义爱，借提出了一套理由来支持它，但圣经却提出了一种极为不同的观点。对于以自我为中心，以感觉主导，认为一切都难以控制的那种世俗的爱来爱人的人而言，神对爱的定义就像突如其来被人打了一巴掌一样。这世界带我们到一面荧幕前，荧幕上放映着热情的爱情剧，影像不停地闪动，借此世界告诉我们这就是爱。但是神却带着我们到一椿木头下，在这之上挂着一个赤露身体全身血淋淋的男人，神对我们说，这就叫做爱。神在为爱下定义时，总是指着他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了让我们稍微了解爱，神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活生生会呼吸革命性的例子，告诉我们何为真爱。基督对于爱自己这种毒素所提供的解药是十字架。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第16章34节。基督的教导是，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益处，也是为了神的荣耀。真爱不是自私的，他会给予，会牺牲，向自己的需要是死的。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15章13节。他用行动证明他的爱，为了全人类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基督同时也向我们显明，真爱不是以感觉衡量或受到感觉主导的。在他肉体上所有的情绪和知觉都告诉他要回头时，他上了十字架。你是否读过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记载？他很显然并不想要忍受鞭打，被挂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把自己的感觉交给父神，甘愿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下。耶稣的感觉不是他爱人的事迹，也不会主宰他。基督要我们拥有同样的态度，他并没有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拥有一个温暖无比、永留不止的宗教情操。相反，他告诉我们，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真爱的表达，总是以顺服神又服侍人的形式呈现。拥有美好的感觉是很棒的，但是却不见得是必要的。耶稣的例子也让我们看见，爱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他选择爱我们，他选择为我们献上生命。 相信自己会不轻易地坠入爱河，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表示你也可以不经意地游上岸。神对我们的爱没有那么难以捉摸，难道你不因此而高兴？神的爱是他可以控制的，不是一时兴起的，难道你不因此充满感激吗？我们必须丢弃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爱是一种奇怪的力量，会违反我们的意志，会让人团团转，就像风中的树叶一样。我们不能明知理亏还义正言辞说是因为爱迷住了我们，迫使我们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不叫做爱。相反的，这就是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五节所说的私欲的邪情。真爱不是一种不顾后果或者自私自利的行为，而是出于我们的选择，我们记着顺服神以及服侍人来表达真爱。真爱使约会的价值不在。谈完这些关于爱的真理之后，现在开始进入实际的应用。如果说约会有赖于我们对爱的态度，在我们换上基督的态度时，约会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肯定会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所知的神的真爱使约会的价值不在，你想一想，当你的约会态度受到世界的引导，认为爱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益处时，那么你是把约会的决定奠基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在这一章的起头，我讲到的我的朋友杰夫和格罗利亚的故事是很不幸的，他们认同这个世界对爱的定义。首先，他们的动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杰夫之所以跟格罗利亚一起出去，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其他的男生都喜欢她，而且她可以带给他性方面的满足。他与格罗利亚交往的准则则跟他选择一条牛仔裤的标准是一样的，只要让我觉得舒服，看起来体面就行了。而格罗利亚也好不到哪去，她之所以喜欢杰夫，是因为他算是个奖杯，长得好看，拥有健美的身材，而且开的是一辆名车。他们满足了彼此在感情和肉体上的需求，而且让对方更称心。但是假如他们愿意舍弃世界所提供自我中心的态度，那么许多跟对方交往的好理由便开始消失。假如杰夫和格罗利亚询问过自己，我想和对方谈情说爱真正的理由为何？我在寻找什么？是友谊所不能提供的？我是否只是自私的为了满足他自己而已？我对他究竟传递了什么信息？我是否激起了对方某些情感？我是否还尚未预备好去满足他？如果我现在允许这段感情继续发展的话，他是否会受到伤害？这段关系是否会阻碍他与神同行？我们必须开始反问自己这类问题，对于这一种专注于他人需要的态度是否复杂了些？或许是吧，是出于更近前，那是绝对的。当取出爱自己的毒素后，整个动机都转变了。当我们寻求以基督的爱去爱人时，会产生更多的改变。再以杰夫和格罗利亚为例，他们全盘接受这个世界的假设，认为爱是难以控制的，因此任由感觉来主导行动。被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所奴役。当他们经常用坠入爱河当作背逆神的借口，在肉体的关系上，只要不超过婚前的最后防线，他们都尽可能的予取予求，最终连那最后一道防线都守不住。到了最后，他们欺骗父母，侵犯彼此的贞洁，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爱之名，感觉掌管了他们。最后，当感觉止息时，这一段感情也就散了。但是如果杰夫和格罗利亚早就知道必须向神交代一切言行的话，不管两人是不是坠入爱河，他们又会怎么做呢？我想他们会叫感觉滚蛋，并且结束交往。这也适用于在你我身上。我们需要忘记自己是否具有罪性的直觉，直觉只会带我们走向灭亡。我们不应该让感觉来决定交往的风格和步调，相反的，我们需要让智慧、耐心以及无私来引导我们。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 救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救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救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救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想起你的怜悯，揪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救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
要真诚。当我们寻求按照神的设计来爱人时，必须追求真诚，爱人不可虚假。罗马书12章9节。 这简短的命令绝不让人误解，神要让他的孩子活出爱，是不允许欺骗和伪善存在的，这样的爱必须是真诚且发自内心的。很不幸的，今天的许多男女之间的爱都不太真诚，在男女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总是隐藏了某些计谋，你可以为我做些什么，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我永远都忘不了有一次听到一群男孩对话的内容。女孩们，如果你正好不小心听到这番话，一定会瞠目结舌。这些男孩谈论着约会时要怎么做才能让一个女孩爱上他，他们不断附送着如何钓到马子以及得到亲吻的词句。有一个男孩子解释到他欲擒故纵的技巧，声称这个方法让一个女孩不断猜测，想尽办法取悦他。另一个男孩告诉大家如何营造浪漫的气氛，他会带女孩子去逛家具店，当两个人经过各种家具时，他就会开始谈论有关家庭的事，并且问女孩如果有一天成家会想用哪一种桌子或沙发。女孩子听到了会心花怒放，他解释道，当女孩在约会的夜晚想着婚姻和未来的计划时，会表现得比较浪漫和热情。讲明一点，这简直就是学习操控的一次对话，整个出发点都是完全虚假的，一点都不是出于真诚。这些男孩根本无意祝福女孩们，而只是想学会怎么按下自己看不见的感情按钮，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相信很多女孩们也会承认，她们也有一套类似的小把戏。无论这类做法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多么的普遍或深植人心，最终我们都得面对神的审判。因为神讲过这六个简单的字，爱人不可虚假。我们需要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做好基督之爱在人间的代表。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这样一来，世人会知道我们不一样，会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看见一道曙光，乃发自属神的拯救之爱。他人是否可以在我们的交往关系中可以看到基督真诚的爱呢？亦或是看到世人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然后失望地走开？多练习就会完美，否则就不一定完美。我们在男女交往的练习中付出的爱，不只是向世界展示了基督的爱，也可以预备自己的心，经营未来的交往关系。今天的我们对待他人的模式，往往会成为我们未来婚姻的模式。因此，我们不必须练习给予真诚的爱，也要练习给予委身的爱。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看到非常多离婚和婚外情的案例。屈指一算，你有几个朋友来自破碎的家庭？我相信这样的趋势只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下一代与上一代相比，已经越来越早地开始进行约会交往以及建立短暂的爱情关系。我们所了解的那种约会似乎无法真正的准备我们的心进入婚姻，相反的，约会变成离婚的训练所。因为在一连串短暂的恋爱关系中，是不可能向对方操练一生之久的委身。但这是否表示我们应该嫁娶第一个交往的对象？不是的，而是我们需要小心谨慎地考虑婚姻大事。当神向我们显明需要结束交往的时候，也愿意顺服，单单为了已经跟某人产生了感情就急着结婚，并不是明智的做法。然而今日普遍的错误的约会思想却跟选择配偶扯不上关系。很多人被洗脑，认为我们可以也应该为了恋爱而恋爱。换句话说，我们会这么想，我愿意与你亲近，因为感觉很好，而不是因为我在祷告中寻求婚姻的可能性。这种态度对另一个人并不公平，而且不是预备进入婚姻的良好态度。毕竟谁想嫁娶一个一旦失去浪漫感觉就要分手的对象？谁想跟这种一旦事情不顺遂就闹分手然后再去找别人的人结婚？我们必须了解，虽然许多人都渴望拥有维持一生的婚姻，但若要为这种承诺做准备或实现操练，是不可能借由短暂的交往关系达成的。在我们能够委身于经营一段维持一生的交往关系之前，所追求的短暂爱情都只会损人害己。没错，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委身，真爱需要等待。这不只是指性行为，真爱会等待正确的时间，委身于神设计的爱。 乃是一种不会摇动、不会被削弱、全然委身的爱。远离狭窄的心胸，委身的、真诚的、无私的、负责任的，这些都是用来形容神的爱的词语，而他们与世俗的爱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一章的简短解释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不可能以神的爱来爱人，又同时以世人约会的方式来约会。神对爱的宏观与约会所高举的狭隘和自私是格格不入的。或许这一章提出一些看法会激起你的兴趣，你心想我该如何回应，我有一些点子可以提供你。或许你觉得这些点子深具挑战性，或许你并不同意，但我必须再次清楚陈明我的信念。如果约会鼓励我们穿戴世俗的爱情的样式，那么约会就不可以继续存留。如果约会会让我们的爱陷入自私以及受感觉左右的陷阱中，我们就必须不再约会，我们必须停止，不再试着妥协神的原则，顺应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必须容许神的价值观和态度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
This one thing remains. This one thing. This one thing. It is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s that I face. Stronger than the power. There were constant in the trial and the change. This one thing remains. Your love never fails and never leaves. It never runs out on me. Your love never fails and never gives. It never runs out on me.Never fails.